各位同学哈，阿弥陀佛。这个讲义的事情是我给晚了，今天早上才送过来。不过也还好哈，这个前言的部分没有那么麻烦，大概听我说就可以了哈。我这个前言的部分呢，大概也就是说明一下我是依于什么样的心情，什么样的因缘啊，要开这样的课。好，而开这样的课呢，主要是想跟什么样的对象结缘啊。本来这个是不用讲义哈，我只是因为我们读什么书啊，就是要看写书的人，或听演讲啊，要听演讲的人呢，他是依于什么样的动机跟因缘来讲这件事。如果你能够跟他的这个因缘契合的话，那么你就可以得说者意啊。所以我就安排了这么一个讲义。我先简单说我是什么样的心情啊，因为过去多少年呢，我一直在山里头啊，也没有接触外面的佛教。那么我师父往生以后呢，下了山然后回到台湾来，这两年呢我可是也有去参访哈，像前一阵子还到一些南传的道场去参访，就看了很多这些佛教入门的这种介绍书籍。除了到几个南传的道场哈，南传禅修的道场呢，感觉是蛮有深度的哈，可是其他一些结缘的书籍呢，看完了呢，这个心头实在感慨良多哈。然后再加上这一阵子讲课呢，讲欲歇师地论的时候呢，我还接触的不多哈。当然有些同学写笔录啊，问问题呢，我或多或少知道一点。但前一阵子啊，就是我就是在这个心理辅导方面呢，接了很多个案，透过这个个案本身或者他的家人。很多是佛教徒哈，那我也就对于我们现在台湾的佛教有更进一步的了解。再加上我们小参啊，小参我请大家填一个那个表格啊，大概叙述一下大家学佛的一个因缘或者情况，乃至于小参里面的内容呢，我就感觉心里头有话要说。有什么话要说呢？其实我们那天上课已经讲到了哈，我觉得我们现前的佛教呢，实在应该针对众生需要什么，或者是呢，要去开发一些针对在家信众，我认为乃至出家信众的基础课程。我们说本立而道生哈，如果这个基础不好的话，这上面都很难呢，啊。就是这个百丈高楼平地起啊，更还要打一个地基哈。如果这个基础不行呢，我们在上面好高骛远啊，那自然是非常辛苦哈。那什么样的基础教育呢？我们佛教佛法跟其他的宗教跟哲学究竟有什么不同？如果你身为一个佛教徒，你皈依三宝呢，你应该说得上来什么是佛法。好，但是我们在讲欲歇师地论的时候，乃至于我问了很多人呢，多半答不出来。好，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正见的，就是佛法中正见的建立跟宣导，我认为非常非常需要。那么正见建立以后呢，这个道次第又要怎么安排？好，都是由浅入深嘛。我们为这个初学的，像幼稚园的学生，你不可能讲微积分嘛，你讲了他听不懂也做不到啊。所以这个道次第的安排也是非常重要。还有呢，他究竟需要什么样的资粮，他要摄取什么样的资粮，想要到成佛那里呢，中间路途很长，他需要什么样的资粮，而这一路上又有什么样的障碍。其实很多障碍是我们自己造成的，怎么样子摄取资粮，怎么样排除障碍，还有更重要的就是实修上面的引导。 我觉得相当缺乏。这一次讲课的因缘呢，是本来要出书啊，跟一个出版社出书，那讲了很多东西呢，他是说想要出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刑法。他告诉我一个消息是什么呢？现在很多的上班族啊，压力很大，所以呢，他们想要看有关于精神生活方面的书，想要看佛教的书，但是没有什么我们汉传佛教的，多半看的是呢美国藏传佛教啊，尤其是这位创包仁波切的弟子啊写的书翻译过来的。那当然其他的我们耳熟能详的，像达赖喇嘛啦、一行禅师啦，啊，或者说这个有一位 EQ 的这个创始人叫 Daniel Goleman 啊，他跟达赖喇嘛之间的对话，这些书都变成畅销书。啊，或者前一阵子也是创办人波切这边的什么出了一本谁在你啊，好，东社人波切的这个叫做无尽的疗愈啊，好，这些书变成畅销书。那我在跟他一个对谈当中呢，他也学过好一阵子了，好，这个算是出版界的人啊，但是呢他说他拜大悲忏呢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他也经常去拜，但是只是跟着拜，拜完了很累，然后心里该怎么样想，拜完了有什么结果不知道。好，而前一阵子我还读了一本呢，读了一篇文章呢，在联合报上面，就是这位大块文化的这个负责人叫郝明义，他说他是一个佛教徒的黑户，讲的也是大悲咒，但是讲大悲咒可能讲的比较偏向于我认为神通感应吧。啊，那这样的文化人也对佛教有好感，甚至于也对这个大悲咒大悲法门有好感，他们应该是高级知识分子，一样不明白什么是大悲法门，什么是慈悲跟爱他都分不清楚，更何况大悲。哎，那么这个大悲心陀罗尼，那我前天到一个人呢，他天天呢多少拜的大礼拜，多少遍的大悲咒。我说你知道持大悲咒有一个前方便，你知不知道？好，斋戒沐浴我们当然都知道。好，这个做任何的法会都应该斋戒沐浴。但是前面有一段呢，观世音菩萨说的什么？欲诵持者，于诸众生起慈悲心。先当从我发如是愿。我那天呢，我们在土城那边问了，好像也只有一位慧运啊，我想古居士一定知道了，就有上过我课的人呢才知道，哦，原来要先发这些愿，这是真的啊。你如果你不能发慈悲心，你不能发这样的无上菩提心的愿，那个大悲心十愿也还就是无上菩提心，你不能这样做，当他多了破恶的六种，那么你的心你的愿都跟观世音菩萨不能契合，你持大悲咒会有用吗？我看很难，更何况呢大悲咒还有点特别的意思，这大悲心陀罗尼有十种心貌啊，这十种心貌实在就是所谓的学佛三要啊，就是你任何的佛法都不离这三件事，一切自治相应作意，大悲为上首，无所得为方便。这是大波尔经里面的话，就是你一定要发了无上菩提心，还要以大悲为上首，还要以什么无所得的波尔慧为方便。持这个咒有这个意思啊。所以呢，我实在就是感慨良多了哈。那我觉得呢，刚刚讲的就是怎么样子宣导这样一个政见，怎么样子帮助这些初学的人摄取资粮，排除困难，排除障碍，然后让他知道他自己在这个成佛之道的道次第上站在什么位置，需要做什么事，不要跳级，不要跟人家比。好，因为唯有啊，佛法里面没有快速这件事情，只有你依于你的程度脚踏实地，而且呢是什么，所作不失，未作不得。你今生是如此，是因为你过去生的栽培， 你不能如此，也还是过去生没栽培，它不会自然有的，一切都是因缘有，所以你急也没有用，也不可能有一位万能的大师呢，就给你加持一下你就成功了，也没有这种事。所以这个道次第相对就变得非常重要。好，那我今天开的课程里面呢，首先要讲就是皈依三宝。如果我们没有皈依三宝的话，一切免谈嘛，你连最基本的入门的基础都没有嘛，是不是？好，那么另外一个感触呢，就算是学习佛法很久的，我最近有一个学生呢要跟我出家，这样的一个佛教徒呢，学习佛法很久了，他对于佛法的缘起、因果、业还是不太明白，一知半解，甚至于呢还跟我展开一场辩论，似信还疑。他认为什么？他认为业可以转移，这个就是邪见了，业是不能转移的，所作不施，未作不得，不是你做的，你可以代你父母亲受果报吗？如果可以的话，我们都不用修行了。佛是大慈大悲，这菩萨也是大慈大悲，他替我们受果报就好了嘛。好，他可能呢对你慈悲布施，好，甚至于帮助你点，但是都是世间的事，唯有修行这件事，唯有业这件事不可以转变的。好，我说不可以转变，就是我们一切都得靠自己，顶多是什么？尽罪远报。好，本来要受报的这个圆缺不生，但是因灭掉吗？你造那个罪的因灭了吗？没有。好，假使有世间，好，就是你呢，你造了业呢，重力百千劫啊，因缘聚会时呢，果报还自受。好，最多就是什么？这个缘改变，可能重罪轻受，可能尽罪远受，但是不能不受。事实上，圣人呢，这些阿罗汉也好，菩萨也好，受到的生苦啊，身体上受了苦，跟我们凡夫没有差别。那么差别在哪里呢？他的心不受。我们要修是修这个心，怎么样提升我们的心的力量，就是堪能性，就是什么定。怎么样提升我们的智慧，就是依于缘起，依于无常，依于无我来做抉择的智慧。你只能提升这个，好，其他呢修这个身体呢，那不是佛教的事。当然你要是心智成熟，甚至于你稍微得一点小小的禅定，这个身体也会跟着好，但那个不是我们主要的目的。好，所以大家看这个讲义哈，我们因为对于这个因果的道理、缘起的道理不明白，似信怀疑呢，就会有什么事情，就是不肯依于法，好，不愿意于法，从离恶行善的人生正行中去实践。我最近听到一句话非常反感，就是怎么佛教徒还这样。不过我当然会辩解，我说佛教徒也是凡夫嘛。好，如果他只是明白一个道理，他没有去实践，那当然是一样，甚至于出家人也是一样嘛，不修行那还是一样嘛，都是凡夫嘛。但是呢，这也反映出来，就是我们或许是明智的佛教徒，没有实质上的去学习、去修行。好，而最糟糕、最糟糕是什么？我们老是有这种心存侥幸、取巧的心理。好，再像金庸小说一样，我要碰到一位旷世的大师或者佛菩萨加持加持我，我就省了多少年的用功了。佛法里面没有这件事哈。就是我们求护法呀，求这个佛菩萨加倍啊，佛菩萨能提供你的只是真上缘、清因缘在你这里，一切都要靠自己的努力哈。还有一件事情呢，我们有一个很大的误会，就是什么？其实从南宋，宋明元清一直到民国初年，我们的佛教都是以鬼为本，以死为本，而不重视现实人生怎么样去做，所以就寄望在什么来生死后的遥不可及。 都是啊，希望说要好死，而不知道要好活。我们的佛法里面有个现成的话叫什么？现法乐住。现法就是你现在的五蕴身里头就会有乐。你看那佛师那些阿罗汉，多数是有了一听佛说一句话就得法眼净，啊，像舍利佛这样子根基特别利的人，七天就成阿罗汉，不是等来生到一个什么地方以后再修行啊，是现实的利益啊。好，佛法本来就可以在现实中让你得到离苦得乐的利益，好，所以不是死后的遥不可及，也不是向外追求物欲啊。我讲过啊，这个欲反而是障道因缘啊。世间是无乐可得的啊。好，不是要你去追求什么长寿健康、荣华富贵、家庭和乐、事业发展，那反而是障道因缘，因为让你看不到苦。但多数的佛教徒是追求这个，好，然后也不是什么神力救济啊。佛不是万能的神啊，他不是一个主宰者。我们对他恭敬是在于他对于法的宣导，在于他的圣道，他的什么智德、悲德、断德，而不是我们去什么，我们去侍奉，我们去祭祀，然后呢就蒙他的恩宠，就信我得永生了，不是这样子的。不是这样子的哈，但是我们很多人是这样的心情哈。我讲的是号称佛教徒的人哈。那究竟佛法内容是什么呢？主要是规范你的身心，这是戒，然后透过定慧呢，净化你的身心，而达到身心的解脱。这些我们就不多说了。我们才讲完三十七道品，才讲完修学四念住。修学四念住就是什么？先对于身的觉知。慢慢能觉知到受心法，而侮辱而能够解脱。如果同学有参加我们禅修的，是不是我说下了座才是禅修的开始啊？为什么我那么重视这个动态的这个内观或者精行？因为我们一般人呢，动态的时候多，静的时候少，是不是？我讲任何姿势的转换，也就是任何因缘的转变，你都要保持你那个觉知的能力。好，小智呢，你上座的时候要调身、调息、调心。好，然后慢慢一步一步的到你下座，反过来，好，调心、调身、调息，到你一天中的变化，到你一生中的变化，只要任何有变化的时候，你都应该特别特别的放慢。去觉照这一切，好，所以它是实在是呢，是在生活中的禅修啊，而不是说我们现在在家不是佛教徒，到了庙里头才是佛教徒啊，好，不是这样子的哈。所以呢，同学如果记得参加我们去禅修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写你的日记。是我要求大家每三个小时、四个小时反省一次，去记录一次你情绪的起伏，或者反省一下我前四个小时有没有做出伤害别人、伤害自己的烦恼事。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是察觉自己的情绪啊。所以如果我们不知道啊，向内的检点反省，而不深入学习佛法，生出净性的话，你怎么样子使佛法普遍应用于你的日常生活当中呢？没有办法的。好，甚至于呢，你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你就算是来参加禅修，你也大概前多少时间呢，就在那个就是妄想腿痛啊，更何况那种参加其他那种法会，心向外的唱诵啊，或者是称念，很难呐、啊。很难去察觉自己的，不要说心的变化了，不要说烦恼了，你察觉你的习都察觉不到，你察觉你的动作都察觉不到。我们开始漫步精行以后，我又问同样的问题，就是我们进大殿的时候哪只脚先进？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同学能够很清楚的知道自己哪只脚进来。 我们如果连自己的动作都不知道，你能察觉你的心起烦恼了吗？好，甚至于我说我们走精行走到尽头的时候，你先要坐意一下，或者你心力不足，你就先我讲了碰到要转换姿势要变化的时候，你先在这站住一下，你先坐意说我要转弯，我已经到尽头了，然后我坐意哪只脚先转，一样的维持正直而住啊。如果你没有这样的功夫，心的变化那是更快的。不是说你心不好，是你心没有力量，所以那只有什么后知后觉，忏悔又忏悔，这还算是好的。能够后知后觉还愿意忏悔，那还算是好的。多数是什么不知不觉，甚至于就是不明白因果善恶，就是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这样的佛教徒也有啊。哎，就是我现在心里头有件事我要做，我不管这个人怎么样，我就非要讲出来不可，这样情形也有啊。所以真的是不容易哈。佛法是在信受奉行的实践中啊，你要先信，你还要领纳这个法义，你还去修行啊，这样实践中才能表现出来啊。所以我们一个佛教徒必须呢，先不断的听闻思维佛法，你要去一边听闻一边思维，而起圣解，非常有力量的深入的了解，成就你的正见呢。而我上次讲过，到思索成慧有什么相貌啊？你就对于世间这些事情没有兴趣了。你的乐断乐修，想要断除世间的烦恼，想要修学圣道得涅槃的心呢，非常的强烈，它主导你的生活，就会怎么样？你会尽自己一切的能力，无间因重，不间断的把这个修行啊，当做你一生最重要的事。来什么不断的什么调伏你的烦恼而向于解脱，绝对不会说像一般人一样一时的不如意或者一时的得意啊，就动摇了你转恶向善转染成净转凡成正禅圣的决心，不会因为这样子。好，所以我的心情呢，我感觉我们现在佛教缺乏这样的一个教育啊，缺乏啊，所以我愿意呢来跟大家一起学习哈。我们多数的佛教徒做什么？那要感谢冤亲债主，哎，就是可能是什么业报咯，可能是业障咯，所以我们要去超度咯，写牌位咯，要诵经回向咯，要消业障咯，要办不完的法会跟活动。但是呢，就是不肯认真的学习佛法去修行，这是我们今天佛教徒的相貌。好，那么我是修学大悲法门的，好，很多老同学都知道哈。悲呢，悲能拔苦，所以呢，这个大悲行人呢，他为什么叫大悲呢？他里面还有一个特别的意思，在《玉切四句论》里面讲啊，他能够圆甚深维系的众生之苦。他去观察，悲能拔苦，而这样的一个悲心呢，它是平等的。你有种性的众生，就是你已经正式的皈依了，真正发心皈依，发了无上菩提心，有这个无漏种子的呢，那我们应该令他这个种子能够慢慢的成熟，慢慢的解脱。而即使对于这个还没有栽培无漏种子、没有种性的呢，也想令他离苦，也想令他不要去三恶道，也想令他能够种下这样无漏种子，结个善缘，未成佛道先结善缘。好，所以这都是我的一个心情。而我的课程呢，我一再强调，我们上三七道品的时候，修持成就说，我说我这个不是义理的传授，不是只是消文解义，而是要怎么样帮助你在日常生活中去落入实践。所以我也感谢这些同学的鼓励哈，大家非常认真写日记，那是我们第一次小禅。写完日记之后，我们找到你的业处，第二次小禅，第三次小禅。当然有些同学可能还是调不过来，因为他静坐的时间不够，多数都在讲。其实昨天的小禅有一两位同学已经程度相当不错了， 大概到第四柱第五柱都出现了，都是讲你止观里头怎么用心了。好，你如何为什么会忘失所缘？你昨天有一位同学呢，他很兴奋的来小禅，他说呢，他这么一专注啊，一直想一下子就过去了。我就问他一句啊，我说你那时候新的所缘境还有没有现前？结果果然不错，是沉，他是沉呢，他不是明镜而住，他是沉，沉下去的沉，他已经忘失所缘境了。就好像我们做捷运说一个恍神，哎，脑筋一片空白到站了，其实并没有，他是忘失所缘境。所以小禅非常重要，小禅非常重要。啊，我们说经师易得，人师难求啊。你要找有实修的经验的人呢，他一点拨你，你就进步很快。不然还有人在这边以为得定了呢，啊，也闹过这样的笑话，以为自己得定都有。这个九柱星这边呢，不是嘴巴皮说啊，是你要经过实践才能说的。好，那么我讲课的对象呢，既然依于这样一个大悲心哈。我首先呢，就是想针对已经是佛教徒，自己号称自己是佛教徒，但是可能连什么是皈依、什么是三宝、南无什么意思都弄不懂的，都有这样的人呢，不明白什么是佛法，也不知道如何调伏烦恼的人，我的课程呢，希望能够利益到这样的人。第二个呢，就是针对现实中这种有压力的上班族，号称是知识分子，然后呢，对佛教有误解。认为佛教是迷信啊，这一类的人，可是他呢却是非常非常的苦，因为除了佛法他找不到安心之道的。所以我们想开一个课呢，就是佛法的安心之道，乃至于我们都会面对的，不管是佛教徒非佛教徒都会面对什么老病死，你要依于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你的老病死，这样的课程，那么也是基于一个悲心呢，让他疏解他生活中的压力。我们如果老是讲这种来生死后虚无缥缈的神通感应，这些学识比较高的是不会相信你的佛教。当然另外又有一类，就是你真的有一些不管真的假的神通感应呢，哦，那这些人会特别的迷信。很多知识分子会迷信说那合成的照片啊什么这些事情，好，那是另外一种迷信，因为呢他们相信罗素的经验主义，哎，就是你必须要有一个事实的东西他就相信，因为他心的调整他看不见摸不着他不相信，哎，所以呢这边呢也是我过去这些日子来呢，我发现其实是我们出家人的惭愧，是我们的责任，我们没有好好弘扬佛法。这些人也是相当有善根的，只是他没有碰到一个好的善知识，而反而看了这些外在的这些形式上的东西呢，而因此误解佛教。所以这是第二类的人。第三类的人呢，是我相当相当忧虑的一件事情。好，我们现在呢是属于 M 型社会，中产阶级受到压缩，好，我们说这个学历泡沫化等类等类的事情。我们下一代的人呢，被人家称之为 NEET， NEET 哈， No Education No Employment No Training。所以就有的嘛，就是继续投资念研究所，有的呢就是在家吃父母。而这一类的人呢，日本人呢大言前一说我们是步入下流社会，这些人就是为了存活而存活，不知道生命的意义啊，直到为了存活为了享受，有一天过一天，生命中一点目标都没有，这一类的人。但这一类的人是我们未来的希望，我们都会老啊，要靠这一类人呢做中产阶级，要靠他们来，那怎么办？而且这一类的人呢不但是这样，还成了什么先享受后付费，很多是卡奴啊。而这一类的人也没经过什么挫折，但我们现在我看看我们的好日子是差不多了，好，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恐怕有一些事情要现前的，那我们对他也要慈悲，那怎么办呢？那么也借由疏压，但最主要是什么？要谈生命教育。好， 1974年呢，在雪梨谈生命教育呢，那是针对艾滋病，好，针对这些自杀暴力的事情。台湾很起步的很晚，到大概1996年。而我前一阵子还参加了这个生命教育的研讨会，我发现他也讲一些调适压力，好，也讲一些自杀防治、自残防治、忧伤辅导这类的事。但是呢，那都是事后的事情，而没有在事前的教育去预防，甚至于连这个生命意义究竟是什么都说不清楚。好，你如果有兴趣，你上教育部网站看看这个生命教育的网站。我们佛教界有一位知名的法师，还是某个大学的负责人，他讲了一句话：生命的意义是不断的在追寻生命意义，在寻找生命意义。这个话也许学哲学的人或禅宗的人可以参一参，但我觉得是这句话说了等于没说，说了等于没说，要不然就是他故弄玄虚。所以呢，希望有这样的课程呢，当然这次我们可能做不到哈，要等以后。事实上我在逢甲讲过这个课题，好，但是太浩瀚了。因为不只是说你要生命啊，任何事情的意义定义一定要根据于什么真理。你如果没有根据真理的定义呢，你任何推论都没有用。那什么是真理？那当然是佛法。那什么是佛法？缘起法。要依于缘起来定义生命，来定义生命的意义。然后再依于这样生命意义，你去什么建立一个很好的生命观、人生观，好，这都依于哲学来讲的。然后你再去规划你的人生，是不是？好，但是我认为我们现在的教育啊，只教你怎么样到社会上找碗饭吃，只有生计教育，连生活教育、生活中的智慧都没有教，更谈不上生命教育了。好，所以希望呢，透过这样一个规划呢，因为我后面有讲了，请大家帮忙啊，多找些年轻人，也希望呢，他们学会了，甚至于日后啊，当然通识教育我也去讲过，太晚了，应该在扎根教育啊，人家英国的小学啊，是小学生就有佛教的课本了，小学生课程里头就有佛教的课本，低年级就是讲佛的故事，讲那个历史的，中高年级有讲到佛法呀。讲到什么是缘起法都有，讲到什么是苦集灭道啊，好，所以呢，如果这样去做呢，日后呢就可以在通识教育里面推广，乃至于落实在我们一个基础教育里面，所以这是又是我想涵盖的哈。那我们整个课程的安排呢，礼拜一呢，当然呢，就是我们这位出版社的编辑也在场哈，他是希望我能够先讲这个大悲心陀罗尼行法，但在我心里讲呢，我后面会有解释哈，在我心里想，应该先从皈依三宝，成为真正的佛教徒开始，然后你要想说烦恼的缘起是什么，那我如何把这个烦恼因灭了，我才能呢调伏我的烦恼，所以如何消除烦恼在其次。接下来大悲法门大家不要误解，以为就是拜个大悲忏啊，它的仪轨是包含静坐的，天台宗大悲心陀罗尼行法这位知理大师，他是依据法华三昧忏仪在跟大悲心陀罗尼经合起来的，那里头是有静坐的。好，那你要想明白静坐修止观这件事情，那也不是那么的容易，更何况呢他又特别强调我们菩萨道里面的大悲心，也就不是只能讲一个仪轨啊，一定要先解释什么是大悲心才可以。好，事实上我们起先讲了嘛，你如果你的心你的愿，心应该是大悲心，愿应该是大悲愿，跟观世音菩萨都不相应，你修这个法门没有用，不会有功效，不会有功效。好，所以呢礼拜一大概就讲这个课程，而星期五呢，因为我现在已经受到竹科那边的邀约，就是要讲这个佛法的安心之道。竹科那个地方啊，那压力非常大，因为他们都是佼佼者， 而这个佼佼者并不是生命生活的佼佼者，而是呢考试得考高分念名校的佼佼者，好，他的 EQ 都不见得很高， IQ 或许高吧，好，而他们呢，他们的这个职业寿命是特别特别的短，因为高科技淘汰的很快，工作时数是特别特别的长，所以相对的他们还有一个他们叫做 number one syndrome 第一名症候群，他们输不起。也这种同样的事情呢，因为我是矽谷出身，好，在我们1989年 recession 的时候，就是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也同样发生过这样的情形。好，据说呢这个离婚率是高达百分之多少，我要给数字可能就要谨慎一点，绝对超过50%，好，有这么严重。因为这些人呢，待会后面文章都有，他只有工作，他牺牲他的家庭，牺牲他的休闲，甚至于牺牲他的健康，是非常非常可怜的人啊。所以呢，想要把这个佛法的安心之道呢也讲一讲，甚至于出一个手册。好，因为我非常反对西方的心理諮商乃至于用药。好，到时候我们课程里面会提出来这些的问题。我上次讲过，好，我再提一下，用药这件事情，想要用 physical 就是物理物质上的东西去改变 logical 去改变心理的，办不到。它的词就叫做 physiological，它只是遮断你的血清激素，让你脑部接受讯息的地方没有反应，并不是把你心率提升的，而事情也没解决。相对的，它有很多的副作用，啊，肝肾的副作用那是肯定的，还有脑部呢，你会慢慢慢慢能接收讯息的部位，啊，或者是反应的部位，海马回啦，啊，大脑皮质呢，都会逐渐的衰退。都会逐渐的衰退。而更可怕的是呢，在早在1987年 Prozac 出来的时候，所以现在有一个组织啊，它是叫做世界公民还是什么组织，还在正在告他们呢，啊，早在那美国的 FDA 就是 Food and Drug Association 就是食品医药管理局，那个时候送检的时候就知道吃那个药还照样会自杀，但他却跟你说什么你不可以停药，你停药会自杀。啊，当然这个里头太难了，因为很多的就是这些企业家跟政客的结合你根本打不过他的。啊，当然做什么事情也要有证据，不过呢这就是问题。而心理諮商呢，我上次也讲，前两天我们跟两位心理諮商甚至于是心理諮商协会的理事长我们有一个对谈，啊，我们这里面好多同学都在场，我只提出来一件事，他如果没有修过四念住，不能察觉自己的心念，办不到。第二个，他如果没有慈悲心，他没有修过慈悲观，他也无法有同理心。第三个，他如何赋予你把你心跟智慧提升去面对你的问题，也没有这个部分。好，不过呢，我知道如果要提出这样的一个事情呢，一定会受到他们的攻击，所以我干脆本来叫做舒压安心之道拿掉，任何有关于心理学的东西拿掉，我们就讲佛法的安心之道。本来心理学还没出现的时候，中国人就有自己的宽心之道安心之道，就有的。而日本都还出了一个生田正马，并没有读到弗洛伊德荣格的书，啊，他是依于禅宗的道理啊，他做他的心理治疗，我们中国人不能吗？我们佛教徒不能啊，佛法本来就是在解决新的问题啊，啊，所以这边我一定会去努力。那同样的，面对一个压力呢，老病死都是压力，所以我们更把它呢，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完全颠倒了一个世界，就是想不老不病不死，老病死是生命的真相啊，没有人不老不病不死的。结果你电视一打开是什么？美白抗衰老，再不然就是健康食品，是不是？都是欲啊，都是卖欲望给你的大脑啊。好，当然这一些呢， 我认为一定会有很多的障碍啊等类的出现。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呢有空多拜大悲忏，回向这件事哈，回向这件事。那么未来的计划呢是什么？还是想开设缘起的生命教育，我认为非常重要。但教育的事情绝对不是立竿见影哈，它要一代影响一代。而且呢，我们这个教改改成这样，你就知道有太多的既得利益者，他不会同意你的，他不会同意你的。有这些自命为专家学者的人，他不会同意你的。好，最后呢，我寻求大家的帮助。啊，随着我们的课程进行呢，目前我们笔录人员呢好像是够，但是也不一定，因为希望能够呢把它笔录下来，因为要做 DVD 啊，做 DVD 主要还是往大陆送啊。大陆呢，现在大家都以为啊是非常非常的好，钱都往那边去，其实错了，因为它社会结构变化太快了，而且它没有伦理道德作为基础，所以呢，它的那个 project 的成长率每年40%-60%。他那边有心理问题的人更多更多，好，所以我们是修大悲法门的人呢，希望你也还是中国佛教啊，也希望帮助到那边的人。好，那么很简单，就希望大家能够帮助做笔录校对，然后我会送到大陆去加字幕，然后我们可以把编辑乃至于出书。但是我更希望一件事，现在已经有两三位同学答应我，就在自己家带一个读书会。你这样子呢，因为我们又把这个讲义又有这个 MP3 又有笔录给你，希望带一个读书会，带多带一点年轻人。好，我感觉我们现在佛教的确是青黄不接，的确是危急存亡之秋，一定要栽培年轻人啊。好，希望接引更多的年轻朋友，让他们找到人生的方向，让他们可以安身立命，起码呢对于未来的国家社会也都是好的。当然更希望他们能够进一步的呢修学佛法，调伏烦恼，还有什么薪火相传。好，那么我这边讲自己呢，我不是专家，我也不是有证照的学者，我也是一个出发心的人，我只是想和大家，但这条路我一路走过来呢，是有些日子了哈。从我一开始3岁皈依，拜大悲忏，到18岁住在庙里，从此不相信佛教，够坎坷的。而这一路走过来呢，也去学过其他的心理学、哲学，甚至于其他的宗教也去参与。但是很坎坷的就是我们的一些大师级的呢，我向他请教什么是佛法，佛法好在哪里呢，他的答案不能令我满意，所以我找寻善知识找寻了很久很久，也很无可奈何的呢，本来是喜欢文史哲的呢，偏偏去念电机，然后到了矽谷，不过我的因缘在那里终于碰到我的师父，这是我这一生最大的福报。好，但是呢回想一下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我过去生可能太吝法，就是躲到山里修行啊，不好好出来讲，所以呢善知识就比较少一点。不过我很幸运很幸运的碰到我师父，然后又回来读辅研佛学院，又碰到应顺老法师，我应该很知足了，很知足了哈。但是这一路的坎坎坷坷呢，可让我找到了很多消息，就是什么，实在呢我们呢佛法的教育这方面呢很匮乏。当年我们在念辅研佛学院的时候，只是是有什么老师开什么课，妙云集这些都是自己读的，都是自己读的。我师父是诚心诚意的在办呢，所以我们只有两门课，一门欲学师地论，一门静坐，当然多一个大悲忏。你佛学院一口气要读10门，还犯8丈日音，我看能贝多芬都不容易了，更何况你还要去思维，还要进一步修行，不可能。 而我们现在的佛学院呢，大家要听听这个警讯啊，都是东南亚的学生，我们本地生很少。佛研所倒是不少本地生，但多数就是写写论文。那我们将来的佛法等谁来主持呢？所以正因为啊有这样的忧患意识，有这样的坎坎坷坷，所以我敢呢，我敢说我也是初学，但是呢我想把我自己学佛的经历，对人生的体验呢来跟大家分享。我强调，我常常问自己，甚至于我上次去微法师里面也问他同样的问题，我们眼前的众生，或者我们再缩小一下范围，已经对佛教有好感皈依的佛教徒，究竟需要什么？难道就是永远办不完的法会就好了吗？我们佛教是应该依于众生的需求啊来发展的，不是依于自己的我所啊。我上次讲了南朝484啊，多少楼台烟雨中啊，所以呢我最近已经有很多善知识认为我不太精通世间法啊，其实我也很矛盾哈，我从小就读《资治通鉴》，那是给皇帝读的，读《李氏春秋》那是给商人读的，还有《战国策》那是给谋略者读的，我知道，但是我就是不想用。我觉得呢，学习佛法以后应该是越来越单纯。什么单纯？只在因地上耕耘就好，不要用那些世间的。当然我承认哈，这些善知识都是想要把这件事做出来，想要弄好，那他们做就好了。我呢，我就是依于什么，我虽然不切实际啊，我认为我还是切实际的。我只问这件事该不该做，我只问众生究竟需要什么，我只问耕耘。为什么？因为我对佛法比你有信心，因为我相信因果。中间当然有缘呢，是不是？没有缘我还可以照样，我把它整理出来就好了嘛，能不能出版没有关系嘛，我们可以等待那个缘嘛。但这个因我可一定要种嘛，是不是？我讲一个很自私的话，这是我成佛的资粮嘛，是不是？还有人教训我说你赶快去闭关，我想也对，我想的也对哈。但是你去看看，如果是一个大悲行人，在这样一个末法，我们都知道现在是末法，就法没有力量时代，这样子一个充满忧患性的时代，我认为我能够放下自己，当然我修行不好哈，但我还是喜欢静坐的哈，我能够放下自己的事来做这件事，我相信诸佛菩萨一定随喜。因为菩萨，什么叫菩萨？他不是为自己的安乐，他是看众生需要什么。这是悲行人，当然也有法行人。法行人他是说我一定要到相当的程度，可是他不会忘记众生的，他到山里头闭关也还是为了众生，不是为他自己。好，当然二圣的圣人啊，阿罗汉这些我们也是很赞叹，但是他跟菩萨比起来，那真是不同。好，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所以呢我们要从什么？从真实的皈依三宝，从栽培你出世无漏种子。我讲啊，单是这样讲还不够啊，那只是皈依发无上菩提心，真正的四圣种是什么？你还要什么？你还要少欲知足，你不要被世间的欲给伤害了，还要什么乐断乐修，这样才有圣道的种子。有了圣道种子，才算你是佛教徒，成为真正的佛教徒开始。所以呢我们不好高骛远，我认为我讲这个题目呢，可能对一般人会想 皈依三宝，那这是再熟悉不过老生常谈的事嘛。正因为如此啊，不少人对他的感觉呢，以为很平常而不重视。事实上，我这一路问过哈，有的学佛几十年了，甚至于是出家人，你问他什么是三皈依，什么是佛，什么是法，什么是僧，当我要求高啊，那个及格的不多。连什么是皈依这两个字究竟怎么解释，那当然他可以讲说是救护，那救护是在佛菩萨那一头，他要救护你，在你自己这一头是什么，都是茫茫无所知啊。你不要以为啊，就是一般法师方便讲的啊，皈依就是什么注册了，就是一套手续啊，这个仪式一办完你就大事告成了，你就有圣道种子了，不是。皈依的他就跟那个什么一样啊，到彼岸一样，跟那个渡一样啊，是要到圆满啊。你皈依是一直要归去到那里，一是要安住，一直安住在那里，在哪里，在涅槃那里，那才完成啊。所以呢，这个是看你怎么去诠释而已啊。好，从出发心成为真正的佛教徒，到最后的成佛证涅槃，整个都可以叫做皈依啊。好，当然我们可能比较少听说人家这样讲，顶多叫你来唱个往昔所造诸恶业啊，然后就是进行受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然后磕三个头，就算你是佛教徒了。这样不得皈依。好，如果你不能真正认识三宝的内涵跟重要意义，即使你经过皈依，你还是存在很多的问题。我们常常可以听到这个问题，听到这样一个讲法啊，你皈依了吗？哦，我皈依某某大师，我还皈依另外一个大师。单单你这句话就不得皈依，因为皈依僧，皈依僧是一切僧，尤其指的是圣僧。那么你皈依的境就不圆满了，如果只皈依一位法师，你的境就不圆满了。你境不圆满，你就不得皈依。那当然呢，是这些世间的一般人就是皈依名声啊，有名的名，不是明白的名。那甚至于我们可以倒过来听这些名声讲，某某部长也是我的徒弟，某某那个谁也是皈依我的，那这个呢，这个就绝对不是明白的名声。你去思维一下我的话啊。所以呢，有一些学佛的人呢，是啊，他可以呢，他有这个聪明辩才的人呢，可以整日的谈玄说妙，徒成口舌之技。那么钝根一点人呢，就忙着做功德，忙着护持做功德，好，美其名为什么？广结善缘。但是皈依了吗？不要小看这件事啊。我们呢，修所成就讲什么身圆满呢、你起码成为真正的佛教徒吧，不然来生你尽管拜一千拜，你可能还是歪道。你尽管唱念了很多，你来生是唱诗班的，因为你不明白什么是佛法，你没有皈依。好，所以这些啊都要特别特别注意哈。我们走入啊佛门的因缘的确是不同，有的呢是害怕轮回，害怕三恶道的苦啊，有的呢是在现实生活中呢是缺乏一种安全感，希望有个依赖。好，有的呢是求平安，有的是说，哎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反正也不费什么事，我就皈依吧。有的呢，像我三岁时候，那当然是什么都不懂，就是亲友啊、父母啊压着去，那也不得皈依。好，或者呢，是不是有真正认识三宝功德发心皈依的呢？我希望以后都是这样。好，这些零零种种啊可很重要。不管你是依于什么样因缘皈依，但是你得学习，你学习了佛法以后呢，知道什么是三宝，什么是皈依的真实意义呢，那么你将来的学佛的深度广度自然不同。因为我讲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这是本，